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由于中共的16大权力交接而引发的上层权力争斗，也使得冷却多时的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晓华的案件再度成为热点。那么8月20号，朱晓华的案件在北京开庭，外界认为呢，这个案件是中共高层权力争斗的一个缩影，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司法界的种种问题。就这一话题，我们今天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据报道呢，您在《远华案黑幕》一书里边呢，是首次披露了朱晓华的案件，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朱晓华案件的经过？
正像您所说的，就是我在去年春天呢撰写《远华案黑幕》这本书的时候呢，是首先就是了解到朱晓华这一案件的一些内情。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是开始对这一案件感兴趣，开始做这种追踪调查。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已经一年多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最初是因为光大集团这个副董事长孔丹，他呢是因为对朱晓华呢可能是一直是有怀有这样的一种记恨，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吧，是写了举报信向中央举报朱晓华。那其中的举报理由呢，主要是讲朱晓华和一名港商叫刘希勇是合谋诈骗，是侵吞国有资产，贷款给刘希勇8亿，那么刘希勇呢不能归还这笔贷款，所以呢是举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1999年7月14号呢，是朱晓华奉召回北京述职，一下飞机就被武警带走，然后随即被中纪委双规，那么从此呢失去人身自由，到现在是3年多了。
那像刚才您的介绍呢，这个案子确实有它这个不寻常的地方，就是从他被抓到最后开审历时3年，那这里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他呢是在1999年7月14号在北京被双规的。那么这中间呢是到了2001年的5月份，5月11号才被宣布正式的刑事拘留。那接下来呢是在5月25号才被正式逮捕，也就是刚刚这个8月20号才开庭审理。那这其中呢还有几个事件哈、其一呢是他的这个太太任佩珍是在他被双规之后呢，于1999年10月份从香港出境，就是飞往美国陪伴他们的独生女儿，他的女儿在那边读书。那么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呢，是在2000年的这个圣诞节前夕10月9号，他的太太任佩珍就是经受不了这一事件的这个打击呢，是跳楼自杀了。那据我后来得到的消息证实呢，是任佩珍曾经向一名港商是借，就是私人借款300万。那他想到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给朱晓华带来了一个，不能够避免的一种伤害。所以呢，在他留的这个遗书当中呢，是说他自己对不起朱晓华。那再后来呢，最主要是，朱晓华是在2001年5月份才被允许第一次见律师。也就是在他见律师的这个前一天呢，是中纪委的这个专案组才跟他说他的太太任佩珍已经自杀身亡的这个事实。可是在这之前呢，中纪委曾经就是利用他太太对他呢进行骗供，这是他在庭上再次就是向这个当庭披露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当中呢是有许多不寻常的地方。
那么在这案子里面呢，还有一个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其中有一个港商也是被中共双规，按理说呢，这个双规是适合于中共党员和干部的，那么为什么又对一个港商进行双规呢？
对，就是在最初的举报材料当中呢，是有人指朱晓华和这个港商刘希勇两个人合谋诈骗，是说朱晓华贷款给这名港商是8亿，那么刘希勇呢没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就是他们侵吞了国家财产。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是刘希勇在1999年7月23号到北京去，是随即是被中纪委双规。当然这是一个很就是说很可笑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正像您所讲的，中纪委呢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只是对中共党员的这个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刘希勇呢作为一名港商，既不是中共党员，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香港身份的一个居民，但是却被中纪委双规。他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是可以讲是 到今天为止呢，还不能够说是完全真相大白，因为我们看看今天在对这个朱小华的起诉书当中，那么他的两项罪证呢，是跟这名港商完全脱离开了关系，就是没有任何地方涉及到他，只是讲呢，在他的两项罪名当中呢，一是说朱小华于1997年6月23号收受一名港商杨国勋给予的华丽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上市股票36万股。那另外一项罪名呢，是指朱小华在1998年1月20号通过妻子任佩珍收受一名港商邱汉辉给予的港币300万元，使这两项罪名是变成了受贿罪。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他们起诉的两个
跟最初逮捕的罪名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8月20号开庭之后，据说这个朱小华在庭上这个据理抗辩，而且否认了所有，推翻了所有对他的指控。
是，在8月20号呢，这一天开庭呢，可以讲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因为据我在这一年当中的这个追踪调查显示呢，最初要开庭审理呢，是在去年的11月初，因为去年的10月30号，同案犯，前交通部的副部长郑光迪的案子开庭审理。那么11月2号呢，就是当初同被举报的这个港商刘锡勇的案件也已经开庭审理。朱小华的案子呢，曾经是被安排在11月5号前后开庭审理，但是后来没有开成。那接下来呢，在今年的2月份、5月份，后来一直到8月14号，都先后传出了要开庭审理的这样的消息。那么甚至8月14号这个开庭审理的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得到的消息说呢，有关的人士呢已经接到了开庭通知书，所以我当时认为呢，这次开庭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可是在8月14号当天，这个开庭的日期呢又被再次推延。后来呢，我得到的消息说呢，主要是在8月14号开庭之前呢，朱小华和他的代理律师呢，就是没有办法跟检控方、检察院达成妥协，就是检察院呢给他们做这个庭前辅导，是要求朱小华的代表律师呢不许在庭上做无罪辩护，只能做减刑辩护，要求朱小华在庭上承认罪行。那么朱小华个人呢是拒绝承认罪行，而他的律师也拒绝配合，就是坚持要做无罪辩护，所以又再次推迟。可是在这一天呢，海外的媒体开始对这一案件进行报道，我相信这也是就说跟中共方面的一种互动吧。就是那么接着呢，在8月15号，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才在3年之后呢，对朱小华的案子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报道，只是说朱小华在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怎么样这个违法违纪，那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朱小华在被关押了3年多才被开除公职，而这个时候光大集团已经是换了2任董事长。
那么就您刚才的分析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案子的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地方，就是他的从抓他到审理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在应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过了比如说他的起诉的内容和最后这个就是一开始抓他的这个都是不符的。那您觉得这里边突出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呢，其实朱小华的整个案件是凸显出中国现在这个整个司法系统的这个黑暗。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啊，就是一般就是在这个司法这个程序上来讲呢，当我们看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判决结果吧，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些套话啊，这些话无非就是说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最后被认定什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切充实，运用法律准确，什么量刑审判程序合理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朱小华案子上呢，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事实是，就是朱小华在8月20号这个当庭审判当中呢，他是像您刚刚讲的是自己是这个抗辩，而且推翻了所有的指控。他并且在当庭呢揭露出中纪委专案组在对他拘押审讯的过程当中呢，对他实行了这个诱供和骗控这样的手段。那么纪律检查机构使用这样的手段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朱小华在庭上也讲，就是你们是知法犯法。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 这个专案组呢，在2001年年中的时候呢，曾经对朱小华说：“说你老婆任佩珍已经在我们手上了，那么现在已经抓了她。如果你再不承认罪行的话呢，就你们两个人都出不去。你如果承认罪行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放她出去。”那朱小华在庭上表示呢，说这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里边，都被关在里边，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人照顾了。他们有一个独生女儿。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我自己把罪名承担下来，至少呢这个太太还可以出去照顾孩子，就是以后再说。所以实际上呢，在2000年的圣诞节之前呢，任佩珍已经在美国自杀身亡了。那专案组是完全了解这个情况的，但是呢他们利用这样的事情对朱小华进行骗供，我想这种手段是相当卑鄙的。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凸显出，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司法，整个这个司法完全是某一种政治势力手上的玩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说朱小华当时是承认了两项罪名啊。一个呢，他自己主动交代的是说，有一名港商这个杨国勋曺经答应他会给他36万股，是作为他给这个杨国勋的这个公司做顾问的酬劳。那么另外呢，就是专案组说他老婆已经承认了曾经有另外一名港商叫邱汉辉曾经给过他们300万。那朱小华就在这个骗供的情况下承认了这两项罪名。
那么到底这两项罪名是不是成立的呢？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朱小华在庭上也再三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另外呢，我所得到的这个消息呢是说，专案组到香港去取证的时候，就是没有找到这36万股股票的这个转账手续，没有任何记录，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
就是港商答应了他，但实际并没有给他这36万股。
对，所以说呢，实际上就是这名港商呢，当时是口头向朱小华做了这样的许诺，但是并没有，后来并没有兑现。那么另外呢，朱小华也解释，就是港商邱汉辉借给他太太的那个300万呢，是他完全不知情的，等于是他太太跟这名港商就是私人之间的一种，就是私人之间的一种借贷关系，所以跟他应该说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牵连。那么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呢，朱小华在8月20号当庭是这个推翻了所有的指控。
那么这个案子本身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知道8月20号开庭，那您认为这个他的往下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呢，从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案情的基本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这个案子呢是完全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甚至可以说没有证据，因为检控方在庭上没有出示任何直接证据，没有任何物证，甚至连人证都没有，只有口供。这个口供呢，就是港商杨国勋和港商邱汉辉两个人的口供。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两名港商在中纪委把他们带去录了口供之后呢，都被释放了，甚至现在已经潜逃失踪。因为朱小华的律师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找不到这两个人，再重新去这个就是重新取证。这里边呢所显现的问题呢，还有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像如果按着起诉书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人呢是向朱小华这个行贿108万港币，就是36万的这个股票折合的这个钱。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向他行贿300万港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将人释放呢？那么同案犯刘希勇，他是因为后来被指控是向另外一个人是行贿20万，从1999年7月23号关押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结论。所以说呢，可以讲这个案子完全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可是这一个案子呢，根本不是什么司法案件，我认为它完全是一个中国的这个高层政治斗争所牵连的这么一个叫政治案件。
好，观众朋友们，通过刚才的这个盛雪女士的一番分析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一个经济案件。那么在下一集里面呢，我们将和大家再进一步来透视这个案件，并看它的中共高层的权力争斗。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